圣经记载，在耶稣前往雅鲁家的路上，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心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知道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心里顿时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问：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想到两件事。第一件事啊，这个神的能力是可以吸的，就立刻就让我想到金庸武侠小说里边的吸功大法。第二个惊奇的事就是说，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吸？那么多人拥挤耶稣，吸不到任何能力，但是这个女人轻轻一摸就把这个能力给吸过来了，她一定有什么秘诀。我相信我们在读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不是一个故事而已，是上帝要借着这件事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东西。能够领会的人真是有福了。这个背景是雅鲁家的女儿已经死了，那要耶稣去救活她，几千人跟着耶稣要去看耶稣怎么让这个小女孩活过来，要亲眼目睹一次叫死人复活的大神迹，几千人拥挤他，这是那个背景。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妇人啊，这个血漏的妇人，首先她得到能力得到医治不是耶稣主动的，这一点很要紧。相反，这个女人是在耶稣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轻轻一摸就获得了这种能力。那么几千人跟随耶稣，有人擦他、蹭他、碰他、挤他，甚至踩他的脚，什么能力都吸不了去。为什么这个女人能吸去？三点：第一点，她带着需要；第二点，她带着信心；第三点，她带着行动。这三点非常要紧，任何一个人如果抓住这三点的话，你都能得到能力。不用当时那个肉体的耶稣站在你面前，就这个灵里的耶稣活灵活现的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只要有这三点，你一定能得到能力。第一，他带着需要。故事的背景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时候就是成千上万好奇的人们蜂拥着耶稣，每个人都想目睹这一神迹，唯独夹杂在人群中的这个女人心情与众不同。你注意，所有的其他的人都是在看热闹，是围观者，甚至是怀疑者，要去查看，要去审视。但是这个女人得血漏病已经12年了，看了很多医生，花了很多钱，吃了很多苦，病情反而更重了。他听说了耶稣的事儿，我想他一定听说了耶稣的事儿，听说了耶稣多么慈爱，多么慈悲，多么怜悯，而且多么有能力啊！他的行的神迹奇事，他一定听说了，不然的话他不会这么追着耶稣要来摸他。他心想啊，耶稣一定能救我，于是呢，他就带着自己的需要来找耶稣。他不是一个围观者，而是一个渴望者；他不是一个质疑者，而是一个祈求者。他不是来看耶稣救别人，而是来让耶稣救自己，这是非常要紧的。刚才大家敬拜的时候，我就在这想一件事，我想耶稣啊，你就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人围着你，我们也可以说蜂拥着耶稣，我们的心蜂拥着耶稣，到底是什么心态呢？是来考察耶稣呢？是来敬拜耶稣而已呢？甚至有的只是来围观耶稣呢？还是说带着自己的需要？这个是非常要紧的。 这个女人带着自己的痛苦的需要，我们很想知道她为什么能从耶稣吸取能力，而别人却不能。带着自己的需要，这是第一个原因。神有无穷的能力，等着人去吸取，但是却少有人前来吸取，大多数是围观。为什么？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怜，就像他们不知道神多么丰富一样。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可怜，就像我们不知道神的丰富，这两件事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坦率的讲哈，当今呢，没有多少人坐在那听道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需要，带着自己的痛苦和绝望来听道的。在海外的人衣食无愁，悠悠哉哉，信仰只不过是锦上添花，他坐在那里听的是什么？这个牧师这句话神学上有问题，他听的是这些东西，很少触及自己的需要。所以今天有几个人像雪楼妇人一样呢，无暇品评别人，无暇围观，无暇其他，只一心带着自己的可怜，带着自己的无助去摸耶稣。如果谁这样，谁有福了。我想这是一幅特别语意深长的景象啊！你想想，成千上万的人在蜂拥着耶稣，有的呼喊，有的嘲笑，有的品头论足，但是只有一个女人默默的在这儿，头都不敢抬起来，就像耶稣说那个税吏祷告一样，头都不敢抬起来，悄悄地带着自己的痛苦的需要，带着自己的绝望摸耶稣。这幅景象是我们需要的。我们看惯了品头论足，看多了这种争论不休，但是有几个人像这个女人一样带着自己的需要，痛苦绝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让耶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个人的生命之主。按照犹太人的说法，血代表生命，那么血漏就代表着生命的流失。这样呢，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血漏病人，因为我们这一生中我们的血在流，我们的命在一点一点的丧失，直到流尽为止。你看他讲这个血漏的女人的时候，讲到说她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哎，你想想我们人生是不是这样？我们到处去求啊，去学呀，去探讨啊，干嘛呀？想止住血漏，止住衰老，止住死亡，养生术、美颜术、面膜，想止住我们这个生命的流失。我们向医学求救，向哲学求救，向宗教求救，竭尽一切智慧，一切道德，一切意志力，到头来是什么？一无用处，无一幸免。你看我们是不是都得了血漏病？所以圣经真深刻呀，我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都惊叹不已。就这么一个小故事，你看它背后的含义多深，但是这取决于我们渴慕的心。如果你不渴慕，不去探索，不去吃喝耶稣的话，我们这个故事一带而过，就是个热热闹闹的故事。但是你仔细去品味的话，耶稣是借着这个故事告诉全人类一个真理，你们都是血漏病人，这个女人你们要学习，这个女人得到的你们也可以在我身上得到，只要照着她的秘诀去行就是了。仿佛耶稣指着这个血漏女人说，说人类啊，回到你们自己，不要旁观别人，不要围观我，不要像那些蜂拥着我去雅鲁家的人，他们去看我怎么叫死人活过来，却不知道自己正在死去。非常深的一个含义在这儿。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带着自己的需要。第二点就是这个女人能得着能力，别人却不能得着。第二个原因是他有单纯的信心。这个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核心，这是一个主题。因为他心想，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短短的这么一句话，把他这个单纯而强烈的信心就表达出来了。我只要就必，我一会儿会讲这个句型，这个句型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句型。只要就必， 你不能说只要也许，这么大的信心让我想起呢，物理学里边有一个概念叫黑洞，你们都听过吧？黑洞啊，黑洞的特点就是说什么东西靠近它它都给你吸进了，连光都逃脱不了。我想起这个信心就像一个黑洞，吸神身上的能量。一个卑微一个懦弱的女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呢？我想象的这个答案就是她把神当神看了。因为我常常讲这句话啊，什么叫信仰？什么叫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用通俗的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把人当人看，把神当神看，或者直接说把自己当人看，把神呢当神看，把耶稣当神看。因为平时都是反过来嘛，我们把自己当神看，你看 你说有神证明给我看，给我拉过来，是骡子是马，溜溜让我看看，那不是你成了神上之神了吗？你成了神的标准吗？那神是不是神要是你说了算，你说那不你是众神之神。那反过来把耶稣一说，耶稣他怎么能处女生孩子呢？他怎么能死而复活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你是把他当人看了。所有的骄傲都是把自己当神看，所有的疑惑都是把神当人看。这个女人她是把神当神看，只有一个人把神当神看的时候，她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神是信心的源头，神就是神，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个神迹奇事真是让人吃惊，你交代，你说谎，你骗人，你说你妈的病一祷告就好了，他说我没说谎，我真的一祷告就好了。啪啪打，打完了说是不是说谎？不是说谎，我怎么能说谎啊？那个时候我村里也没医生，也没诊所，我们家也没钱，怎么好的？就是祷告祷好的。那怎么办？他为什么祷告就能好？他信呢。那个时候就是你不是讲那么多道理，什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教义。他根本没呢，他就是耶稣就是神，就这么简单。那中国人哪怕是无神论者，你只要一提到神这个名字，他就知道他凡事都能做。我们反而被宗教捆绑的，不知道神是神，以为神是个概念，是个教义，那是活灵活现的神。无知的小民他们身上的力量从哪里来？这个卑微虚弱的女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他就是把神当神看了。而把神当神看是不需要很多知识的，反而需要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回归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一旦他确知耶稣是神，他自然就知道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只要一摸他就会好。他这么想，这么信，这么摸，事情就这么成了。你说多简单，信心是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我常常讲这句话，上帝是全能的，全能的就是无所不能，他做事比我们做事要直截了当的多得多得多，简单的多得多，是不是？你像那武功高手杀人的时候一下就把你杀死，武功差的打半天打不死你。那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道成肉身，上帝来到人间，他教给我们的办法一定是最简单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像小孩子都会，就是信。婴孩扑到母亲怀里就是这个动作，一扑扑向神，什么都有了。你看这个瘸路的女人，要啥没啥，要地位没地位，要健康没健康，要钱没钱，要这个心情没心情，要幸运没幸运，要什么没什么，她就知道一点，耶稣是神。但是很可惜，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呢，耶稣就在他们中间，有信心的人却只有这一个妇人。这是不是预示了人类的光景呢？我也在想，今天地球上芸芸众生，包括教会里人头蜂拥，真正有大信心的人有多少？这件事对我们的启发，耶稣借这个神迹告诉我们，一股专注于他的巨大信心，就是一股对他能力的巨大的吸吮力。可以说，人对神的仰望，就是神对人的赋予。记住这个话，你仰望他的时候，就是他赋予你的时候。就像我们祷告也是一样，你向神诚心诚意的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在垂听你祷告的时候。这个是同时的，没有时差。 人对神的信心就是神给人的力量，或者说人的仰望和神的赋予，人的信心和神的力量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儿，就好像婴儿吸奶和母亲流奶是同时发生的一件事儿一样，是不是？当你吸吮的时候，那就是母亲喂养的时候，不是说我先信了然后再等三天看看神给我什么力量。你信的那一刹那力量就来了，你要真信的话，你本来是沮丧的，你祷告完了就不沮丧了。那些围观者呢，我们来看啊，虽然他们拥挤耶稣却得不到能力，因为他们不信，他们的身体离耶稣不管有多近却没有信心的通道相连。我想象一个比喻，就好像一片干旱的干裂的土地，它旁边就有一个巨型的水库。为什么那旁边有个巨型的水库它却干裂着？因为没有一个渠道把水引出来。信心的渠道，信心的渠道。所以耶稣一再的跟我们说，信呐、啊，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啊，这不信又悖逆的世界呀、啊，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我来再来的时候能看得见这世界上有信心吗？耶稣再讲的是信心。他虽然自己是个大水库，但是看着这个群羊流失，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他知道自己可以浇灌，可是就是没有信心来支取，他心里急。所以有谁听得懂，谁把信心树立起来，谁就能得着他的浇灌，圣灵的浇灌。那么第三点，行动。讲了两点了哈，带着需要，带着信心。这还没完，不要以为这就完了，还有行动。这个女人的行动是信心的行动。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讲，信心要有行为，不然就是死的。那这个行为是指信心本身延伸出来的行为，不是在信心之外的德行、修行、什么善行那些行为。这个女人的行为是什么？我们都看到了，啊，这个血漏女人的信心没有停留在意念上，因为前面说她心想，只要我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这个心想只是一个意念上的信心，当然这是根本啊，因为信心本来就是意念的东西。这是根本。但是接下来呢，他就走向耶稣，伸出手去摸耶稣的衣裳，变成了行动，变成了行动。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那么反过来讲，信心化作行动就是活的。那么这个行动就是他从后头走来摸耶稣的衣裳。你注意圣经的记载，每个字都像金子一样价值千金。他从后边走了，你知道他为什么从后边走了？他不想引起耶稣的注意。他为什么不想引起耶稣的注意？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你知道，他是一个卑微的人，他是一个痛苦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也同时表明他的信心。他没有跟耶稣说，耶稣啊，你来医治我，耶稣啊，你为我祷告，耶稣啊，你为我按手。他什么都没说，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只要悄悄的一摸就会好，而且是摸衣裳，不是摸肉。这个行动多么有力量。所以这里我再说一遍哈，血漏女人摸耶稣就像摊子拆房顶，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模一样，都是信心的行为，不是道德行为。我们可以指着亚伯拉罕，指着摊子，指着这个血漏的女人说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世界上最宝贵最美善的行为是信心行为，就是人信神的行为。人信神在神眼里看就是最大的德行、善行、修行。在神看来，投靠我的有福了，投靠我的是又有智慧又有真理又有德行。我们也可以指着亚当夏娃说一句话，说一句什么话呢？那就是世界上最糟糕最可恶最愚蠢的行为就是不信的行为，就是人不信神的行为，是不是？他们两个说来说去什么都好，就是不信神，结果就犯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罪，被赶出伊甸园。 多少人没有把信心化作行为，从而错失这一美妙时刻。几年前有个年轻人，我记得是在瑞典的夏令营里，有个年轻人跟我说，他不是不信耶稣，只是他没有受洗。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受洗呢？他说受洗不重要，那只是个形式。那我就反问他，我说既然不重要，只是个形式，那为什么你不受洗呢？既然不重要，你受了就完了呗。哎，他没话说了。其实我看得透，他的心里头实际上还是信心不足。因为只有强大的信心才会给人不顾一切的勇气啊，没有大的信心就不足以化作行动，有了这个大的信心之后就可以有勇气化作行动，就可以有惊世骇俗的行动。甚至你们知道那个圣法兰西斯，他本来是富家弟子嘛，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确信那是神对他的呼召，确信是他听见神的声音，这个时候他的信心就无可匹敌了。惊世骇俗的一个举动是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在市中心把衣服脱光扔在地上，跟他爸爸说，这都是你的衣服，你的财产，从此你跟我没有关系，我赤身露体离家出走。那个主教慌慌张张地跑上去，脱下自己的长袍给他披上。你知道这个惊世骇俗的行动取决于或者产生于来自于那个伟大的信心。耶稣借着血漏的妇人呼唤我们，说到我这里来，像血漏女人一样，带着你的痛苦，带着你的需要，带着你的信心，带着你的行动来触摸我，我的能力正在等着你。那也许有人会问，耶稣在哪里？我到哪里去找他？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血漏女人眼前有一个耶稣，活生生的耶稣。那我们现在说到耶稣这里来去触摸耶稣，说的是啥意思呢？到哪里去触摸他呢？我讲两点。第一，在圣经里，耶稣就在圣经里，有血有肉，可见可摸，可吃可喝。那么在新约里有他的行事为人，言谈话语，音容笑貌，肺腑心肠，新约里都表明出来了，是不是？我们这次走一遍耶稣颂，120课下来，就是让人们活灵活现的跟耶稣走一趟。耶稣不就这么活在世界上了吗？33年多，我们就跟着他走一趟，二话不说。你千万不要说我已经耳熟能详了，那耳熟能详叫耳闻不如目睹，目睹不如亲历。耳闻的多，目睹的少，目睹的多，亲历的少。我们现在是耳闻目睹还要亲历，亲历就是说一点点走一趟。这就是耶稣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因为我是有血有肉的生命。看起来不起眼，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吃个10年8年变成大小伙子了。那个旧约里呢，圣经的旧约里呢，有对他的预言、预表、预期，就好像是他的身影。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他今天跟2000年前一模一样站在我们中间。这是第一，在圣经里边。第二，耶稣在圣灵里，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他活灵活现与我们相交，向我们说话，或者用声音，或者用景象，或者用意象，因人而异，但是没有一个例外，都是以马内利开出的花朵，都散发着他的馨香。这是我讲了这3个秘诀哈，带着需要，带着信心，带着行动。那么接下来我也讲一个望眼欲穿的神。什么叫望眼欲穿呢？就是神的能力正等着我们，被我们去吸吮，等着被我们吸吮，他盼着我们。那么谁可以吸吮他的能力呢？圣经上说这个血漏妇人。那么血漏妇人有什么秘诀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三点，这三点当中最关键的一点大家知道是信心。所以最后耶稣的一句话，总结性的一句话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信呢是一种简单的意念，简单到一个程度，常常显得过分容易，而让人觉得它太难了。 有一个人在马路上，你素不相识，碰见你了，说给你100亿。你知道吗？这事容易吧？得来全不费功夫。你敢要吗？信是一个最容易的事儿，但是又是一个最难的事儿。这个信呢，刚才我谈到了，就是这么一种句型，这么一种逻辑思维，只要就必。比如这个妇人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这种句型在圣经里面屡见不鲜。比方说哈，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是百夫长对耶稣说的。还有，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耶稣对管会堂的雅鲁说的。又比如，只要信的就必得着，这是耶稣对门徒说的。耶稣还对那个拉撒路，死人拉撒路的姐姐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这种句型用了很多次，这个只要就必，只要就必。所以呢，我觉得哈，神对人来说永远是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状态，他永远是这个状态。万事俱备就是他已经将一切都做成了，白白而丰盛的恩典已经赐予我们了，正等待着我们来承受。只欠东风，这个东风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信就是万事俱备之后只欠的那个东风。我们不妨想想，明明是耶稣的恩典救了这个血漏的女人，为什么耶稣却对她说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这么说的道理在哪里？道理就在于耶稣的恩典已经在先，爱门已经打开，事情已经办妥，只等人用信心来承受和支取了。所以当你用信心承受支取了以后，耶稣说啊，你的信使你得着了，去吧。实际上哪是我们的信呢？是他的恩呢，是他的恩，我们得的是他的恩典，我们没有什么好夸的。那么后来保罗有一个精炼的概括，就是那一句话，大家都知道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很简单，上帝的恩典已经成全，剩下的事儿就是看人信不信，要不要，取不取了。所以神无限全能，无比慈爱，他一直期待着有信心的人来支取他的爱，他的能。上帝一直在对人说，人呐，虽然主权在我，可是自由在你。我翘首期盼，望眼欲穿，日夜等待着大信之人。我们要勉励自己，神等着我们呢。等什么呢？不是等你有多少学位，拿博士，有多少知识，多少财富，多少才能，他等你的信心。这个血漏女人跟我们比都不如我们，从各个角度，但是她的信心比我们大100倍、1000倍、10000倍，她就蒙福。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一无所有。主啊，是你说我们只要有信心就够了。你的恩典之门已经打开，你不停地呼唤我们放胆无惧地去支取你的恩典和能力，让我们像婴孩吃奶一样不顾一切的去吸。可是主啊，我们常常信心不足，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像血漏女人一样，只要摸到你，我们就必痊愈，而你天天就在我们身边，就等待着我们的触摸。谢谢神，谢谢耶稣，谢谢我们的主，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